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中秋快乐。特别感谢弟兄姊妹的爱心呢。那在中秋节的当天，我们在办公室上班，好几位弟兄姊妹给我们送来了亲手制作的这个中秋月饼啊。那其中的一位呢，做了一个叫做圣灵酒果的月饼，非常用心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圣灵的酒果这上面都有了，每一个月饼代表其中的一个。那当时就让我们募职人员来选看大家都选了哪一个，我就选到了是和平。和平作为圣灵的果子其实也是天国八福的当中说使人和睦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可见和平是我们基督徒见证，在世上见证不可或缺的一个品质。然而呢，和平也是一失而难得，特别是考虑到我们所生存的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看到美国这个政治的两极、社会的分裂、媒体的混乱，再加上整个西方社会对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潮的这种高举，我们发现和平在我们中间其实是多么的珍贵啊！那上一次讲到，我们已经开始了讲到就在吃祭过偶像的食物这个事情。那哥林多的教会就因为这个事情产生了很大的纷争，基督身体的和平遭遇了很大的挑战。在上一次我提到，就是基督徒在处理类似的这种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的时候，要记着有三个原则，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一起回想一下，第一个是什么？爱心的原则。第二个呢？谨慎的原则。第三个呢？不绊倒人的原则。那我们今天来接着来看，这里面呢，你会看到保罗做了一点的调整，他在这里面来讲。就是保罗他作为使徒的权利，我们可以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保罗在第8章还有第10章都是在讲吃祭过偶像食物的问题，为什么插入了第9章来讲使徒的权利？第二个问题，保罗他是如何来为自己使徒的权利来做辩护的？第三个，更让我们吃惊的，他竭力的来为使徒的权利来辩护，可是他是怎么来使用他作为使徒的权利的？我们带着这三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9章1到27节，可以的话，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神的话语。经文比较长，我们开始。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所做之功的吗？假如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诉：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唯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栽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思？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 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是提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是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我所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运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我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着福音的好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都跑，但得赏赐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注视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那朽坏的冠冕，我们却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将你的真理赐给你自己的百姓，求你真理的圣灵来引导你的百姓，来明白你的真理，能够进入你的真理，也能够遵行你的真理。更求你帮助你软弱的仆人，充满你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不打折扣的来讲出来，使我们的教会是行在真理当中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这一章是在讲使徒的权力，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题目。第一个，我们会来看使徒所当有的权力，然后我们会来讲怎么来使用这权力，就是要善用权力，或者说是善用自由。第三个方面，我们会来讲如何攻克己身，来活出生命的见证。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啊，就是使徒所当有的权力。那经文一开始说什么呢？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我不是在主里，你们不是我在主里所做之功吗？一开始你会看到啊，保罗他就来为他的使徒的身份来做辩护，紧接着他来论述福音的工人有靠福音得养生的权利，同时他也说明他自己甘心乐意地放弃了这样的一个权利，并且解释了原因。他一上来他问了四个问题。第一个，我不是自由的吗？一方面他是回应啊，就是第八章那里面那些有知识的哥林多人他们对自由的一个滥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下面他要讲到了基督徒该如何使用自由来做下了一个伏笔。紧接着是三连问，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工作的成果吗？答案是什么？是显而易见的，保罗是使徒，他见过耶稣，这个是发生在他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而哥林多的信徒正是 保罗在主里所结的果子。使徒做使徒有两个很重要的这个要求，第一个是什么呀？就是要见过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第二个就是被主亲自来差派去建立教会。你会看到保罗他的第三问和第四问的答案正好是回答了他的第二问的问题，也就是说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保罗他是主耶稣基督特别拣选的一个器皿，他是做外邦人的使徒的。而哥林多教会的建立，哥林多人的归信，正是保罗作为外邦人使徒的一个明证。然而就在他所亲手建立的这个哥林多教会啊，当中有人质疑他的使徒的身份。保罗这样辩护，他说，退一步说，在别人，别人就是那些不是由他带信主的那些人，在别人是说我不是使徒，但是在你们，就是保罗亲自领着归信的这些人来看，说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的归信，教会的建立，不正是证明了保罗使徒的这个身份吗？在保罗在哥林多的后书，其实他说了类似的话。因为当时啊，很多的教师，包括一些假教师，他们会通过写一些推荐信呢，然后到各个教会去旅行。保罗他说我不写，他说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书，你们就是我的荐信，因为你们就是我带领信主的，是用圣灵写在你们心上的这个推荐信。你会看到保罗他的辩护啊，其实是非常的精彩，他来堵住了那些质疑他使徒身份之人的嘴。保罗他之所以为使徒的身份辩护，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引出下面的，就是说福音的工人有靠着福音养生的权利。紧接着他又三个连问，难道我没有权柄靠着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唯独我和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答案也是明显的，福音的工人靠着福音养生是合情合理的。我们经常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可是工人是要吃饭的，他是要住房的。以前一个姐妹非常可爱啊，因为我再一次讲到，我讲到我用 Uber 订饭嘛，我姐妹说，哦，牧师还会吃饭，还会用 Uber 来订饭。我说那不然呢？她说你靠着一口仙气儿吊着。很可爱，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牧师是神的仆人，但是牧师也是要吃饭，也是要有住房的，就是一些基本的需要是有需要的。他这里面又说，哦，我没有权柄带着就是娶信主的姐妹为妻。他重点不是说结婚的权利，他重点是什么？说不仅是这个传道人呢，他自己有得供应的权利，也是指到他的家庭，特别是如果他的配偶也是一同奉献的，那教会其实应当供养他们夫妻，甚至还包括他们未成年的子女。否则的话，如果他没有办法养他的家，没有办法养他的孩子，其实他也很难真正的专心来去侍奉的。而当时啊，在教会在当时的教会来说，彼得、雅各还有其余的使徒，他们都有他们所服侍所牧养的教会来正常的供养他们。而保罗跟巴拿巴虽然是他们建立的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们说我们并没有从这个教会得到任何的经济支持。其实他没有得到经济支持，但是保罗这里特别的辩护说，我们有得到教会经济支持的权利，我们不需要靠其他的教会，因为他也是有其他的教会在支持他们在做事工，在服侍哥林多教会。他也有的时候他还有暂时的，他做一些，比方说保罗他会支帐篷，有短暂的支帐篷来去养生。他说我们有不做这样其他工作的这个权利，单单的来靠教会的支持。那在当时，补充一点背景，在当时的希腊罗马的社会啊，在社会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 一些哲学呀、一些宗教啊，他们也有类似的这种旅行的这种哲学家呀，还有这种演说家呀，甚至其他宗教的一些布道的，他们旅行到各个地方来传他们的哲学啊，他们的这种宗教，还有他们的各种学说。而他们在做这样的时候，也是靠着这些听他们这些人的，给他们经济的供应和支持。可是保罗跟巴拿巴他当时特别选择说，我们不接受这样的一种帮助，我一会儿会讲为什么。那当他们，所以说对于哥林多的教会，那如果他们从教会得到经济支持，其实在当时来说是很正常的。可是保罗跟巴拿巴的决定让教会反而觉得他们是奇怪的，甚至以此来质疑他们的做法，来怀疑他们的身份和权利。紧接着保罗就从很多方面，从日常的生活，从旧约的律法，从这个农业，从这个旧约的祭司制度，还有主的命令，来论证主的工人有得到教会的供应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首先是从日常生活的常识，他问了三个问题：有谁当兵自备粮饷的？有谁栽葡萄园不吃园中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从世俗的意义上来说，这个其实是非常明显的。更何况呢，传道人是神所征召的兵，是耕种主的葡萄园，也是牧养主的羊群。如果他们从他们所服侍的当中得到养生之物，这是常识，是不是合理的呢？然后又从旧约的律法来看，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这个经文听起来很有意思。那这个经文怎么解释呢？一个方面啊，这是犹太人常见的一种论证的方法，就是从小到大的论证。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牛尚且如此，何况人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了不了解他们的这种。你知道那个农民呢，他对他这个耕牛的感情是很深的，他是很去照顾为他们一家劳力的这个耕牛的。更何况一个人呢，是不是更应该去考虑呢？这是第一个解释的角度。第二个解释的角度呢，要从整个经文的上下文。这个经文是生命记24章第4节，25章第4节。要理解这个经文，必须看它的上下文。整个24章，从11节一直到25章的第4节，它里面在讲什么呢？在讲被休的妻子，讲到穷人，被拐卖的弟兄，还有借人东西的穷人，还有穷乏的雇工，还提到了孤儿寡妇。突然他就讲了这么一节经文，说这个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而保罗就用这个经文来去讲在新约时代的这个传道人。什么意思啊？保罗他在这里难道只是随意引用了一个经文，一个旧约的经文，而且用的还不合适，是这个意思吗？他只是来论证一个什么吗？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旧约的神学啊，他是把旧约的神学来应用在新约的这个情况下。因为他其实在讲什么呀？他是在讲整个旧约，其实他是在讲立位人的，讲旧约的立位人跟新约的传道人，他们都是蒙了神的呼召，全然来奉献给神的。他们在世上没有产业。其实他们跟上下文提到的，其实你会看到，不管是被休的妻子，还是借人东西的穷人，还有雇工、孤儿寡妇，在讲什么？这些其实都是社会的边缘人士，他们都属于社会当中的弱势群体。他基本上他在讲什么？也就是说，旧约的立位人还有新约的传道人，他们在社会上是属于边缘人群，是属于弱势的群体，神的百姓要顾念他们的需要。就是说，一个社会啊，一个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不是看这里面的有钱人、有势的人怎么生活，其实在最不好的社会，他们当中也会生活得很好，而是说那些边缘人群、那些弱势群体有没有得到照顾。这个是显示一个社会它的文明。其实在神的这个家当中也是如此，我们当中的弱势人群有没有被看顾到，有没有被照顾到，也显示了这个教会它的真正的一个光景啊。当然可能你在新闻里面，你经常会看到一些新闻说一些讲成功神学的那些布道家呀，你会看到他们有自己的私人飞机啊，有好几栋的那种豪华的住房。我想说的是，这不是一般传道人的生活，绝大部分传道人的生活不是这样子的。从我信主到现在，我看到了真的是跟这个是很不一样的，跟大家在新闻上看到了。在中国教会开始复兴的时候，90年代，特别是河南很多的乡村的传道人，当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没有供应，他们怎么出去啊？很多人去卖血。在我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爸爸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他教会很大。有一次我去他的家看了一眼，他是在城市，他的房子呢是在楼之间，他们自己搭了一个棚子，两间房。我看了以后，我说打死我也不做传道人。可是没有被打死。还有我在牧笛读神学的时候，一个美国的同学，他是来自印第安纳的，他说他牧师当时给他的影响很大，然后他就奉献全职，包括他太太一起去牧笛念书。有一次他突然跟我说，他说他的牧师过世了。我说怎么回事？其实那个牧师也是我牧笛的一个校友，他是在印第安纳一个比较很小的一个教会，他说就是他，而且他有很多孩子，他没有办法生活，基本的生活是没有办法保证的，而这个牧师也不愿意跟别人讲他的需要，压力太大了，最后他自杀了。其实我在我服侍的这十几年见过太多太多的例子。如果一个牧师他没有之前工作过有一定积蓄，或者他的配偶没有其他的收入的话，其实他们的生活维持一个平常的生活也是极其困难的。圣经怎么教导？说我们基督徒一方面呢，我们不应该太有钱，因为我们可能就不依靠神了。我们也不应该太穷，太穷的话我们会偷，不见得是去偷钱，他可能他把很多的东西该做的他用来做其他的东西。在美国神学院一般他们是这样教导的，说传道人应当跟他会众的一般人的生活应该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能够达到平均或者是中位数。然而现实通常是也是很达不到的。我讲这个不是说我要为自己，我只是想告诉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生活。这是讲到从旧约的律法看，就是牛在船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我们接着往下面看看这个农民的例子，说农民存着盼望去播种去打场。农民当他去播种打场的时候，难道他是漫无目的的什么都不想只是去做吗？不会的，他们的盼望就是丰收，就是神的，他就是他要带着这样丰收的这样的一个盼望，他去耕种，他去收获。这里面他将神的工人来比作农民，是说当神的工人去撒种，是撒的属灵的种子，他们去收割是收割属灵的庄稼。他们的盼望就是有这种属灵的复兴，让神的百姓能够真的有复兴，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当想想看，当神的工人从他所服侍的人身上得到经济支持，是不是合理的呢？有人这样说，如果我说我甚至把我的生命都托付给神的工人来请他照顾，可是我却不能将经济相信给他， 你觉得这个可能吗？这是从农民的例子看，再往下面看，从旧约祭司的例子看，说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这里面在讲，其实，在旧约，我们可能想到那些祭司他怎么生活的，因为神明并没有给利未人产业，他们的产业是什么？他说就是耶和华神，可是他们还是要在地上生活，怎么生活的呢？就是其他的宗派，当他们去奉献给殿、奉献给坛上的时候，你会看到，像利未记的很多的那种。很多的教导其实是祭司从这个殿中的物、从坛上的物来分他们养生之所用的。那用到新约，我们弟兄姊妹奉献给神、奉献给教会，这个是分别为圣，将这个金钱，其实传道人也是靠这个奉献当中的一部分来养生的。你会看到，无论是在旧约的利未人，还是新约的传道人，其实这都是神在圣经上的定规。最后，我们来看主耶稣他亲自的教导。马太福音10章10节说：“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也亲自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不仅如此，我们讲到耶稣跟他的门徒，他们到处传道，我们可能很多注意到他的教导，我们有没有问一个问题：他们是怎么生活的？难道他们每天耶稣要变五饼二鱼出来，他们靠这样生活吗？我们看一个经文，可能是我们很多的人都忽略的一个经文，这是在路加福音的8章1到3节啊。你看这个经文，我就不仔细读了。你会看到这里面，当耶稣跟他的门徒到各处传道的时候，他们日常的生活是怎么得到供应的呢？是很多的姐妹。很多的妇女，就是跟随耶稣的这些妇女、这些门徒，他们说什么？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他的门徒。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可能读过好多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经文呢？连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他跟12门徒也是来接受弟兄姊妹的这样的一个供应的。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面，他从生活的常识，从旧约的神学，从祭司的体系，从主耶稣亲自的教导，来强有力的论证主的工人得教会的供应是应当的。保罗他这样强调是什么？因为他没有得到教会的供应。那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是想强调让教会来供应他吗？好像我们很容易这样去想，对不对？为什么很多传道人不敢在讲台上讲奉献？因为怕说他在讲奉献，是不是传道人想得到更多的？因为看到不见得都是如此的呀。保罗他说，他强调的权利不是为了要使用这权利来得到教会的供应，而是表明他有权放弃这样的权利，他不从教会得供应这样的自由。这个可能让我们非常吃惊，因为我们一般的人当去。来为他的权利辩护的时候，通常他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我得到这个权利，来使用这个权利。可是你会看到保罗他在为他的权利来去辩护的时候，他说：“我有自由来放弃我的权利。”保罗他为什么放弃他强有力来辩护得来的这个权利呢？我想有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他是为了避免误解。他说什么呀？他不想让哥林多的教会来误解他的使命和他的身份，把福音当成了只是市面上所流行的一种知识，或者世界上的一种哲学，把保罗当跟巴拿巴当成像当时的很流行的那种到处旅行布道的这些哲学家，这些其他的这些宗教人士，保罗是为了避免给哥林多的教会留下这样的一个误会。第二个方面，也是强调这个福音的宝贵。他想说的是什么？他想说让哥林多的教会明白福音是免费的，而福音的工人在去服侍的时候是心甘乐意的，就是免得让他们有一个误解，把这个福音当成跟其他的学说 是一样的。其实当时保罗跟这个教会的关系其实已经有一些张力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得到教会的供应其实是不是很明智的。其实也是保罗当他不接受教会的供应，反而更容易有立场来去帮助这个教会，来去教导这个教会。第三个就是留下榜样，就是说他给哥林多的教会就是树立一个他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来放弃他应得的这个权利，为的是什么呀？为了让哥林多的教会来去效法他的榜样。哥林多教会他们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我的自由，我有吃喝的自由，但是他们的自由却让人跌倒。其实保罗这样讲的时候是说，我有得到供应的权利，我有得到供应的这个自由，但是我愿意放弃，其实是做一个榜样，来让教会来在这些事情上来去效法他。需要澄清的是，保罗他不是不从教会得到支持，其实保罗他有其他的教会在支持他，甚至他也有暂时性的做支帐篷来供养自己。那保罗他也是很有智慧的，因为教会跟他大家开始怀疑他，开始质疑他，所以他放弃反而更能够很好的来教导他们，来指正他们。第二个方面就是保罗他并不避讳跟哥林多的教会谈奉献，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第9章你会看到保罗花了相当的篇幅来去讲教会的奉献。我们不能以教会有软弱而不去教导，不去遵行奉献。第三个方面，你会看到保罗他的放弃他的这个权利不是强迫的，而是他自愿的。教会其实也不能以此来去拒绝去供养传道人。也就是说，传道人他会根据神的带领，也会根据现实的情况，他可以选择得到实行他的权利，得到教会的供应。其实他也有自由来放弃得到教会供应的权利，这都出于神对他的带领，这个并没有什么好比较的。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到使徒的权利。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使徒的自由，就是使徒如何去善用自由的。那在这里面，保罗首先给了一个基督徒我们使用自由的一个总的原则，然后列举了三个在生活当中的具体的一个应用，最后解释了这样去行的一个目的。那基督徒使用自由的总原则是什么呢？经上说，虽然我们享有自由，不受任何人的管辖，但为了得更多的人，甘心做众人的奴仆。也就是说，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但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目的是为了得着人。这里面他在讲什么呀？一方面他说，得自由是做仆人的基础。另一方面呢，做仆人服侍是得自由的正当用途。你会看到这里面是有点 paradoxy 的，你会看到这里面有点悖论的，但是你会看到，你再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真的是出于神所向我们启示的智慧在里面。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明白他在基督里面自由的人，他才肯去舍弃他的自由来甘心服下去服侍人的。我们想想是不是这样，很多人他在坚持在抓他的自由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的得到自由，所以他是那么的在乎，那么的去坚持。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释放了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拥有完全的自由，我们从律法，我们从罪，从死已经得了自由，我们是完全的自由的。因着有这样的自由，我们可以去甘心乐意的去做仆人，做服侍。这是第二个方面，就是做仆人做服侍其实是自由的正当的用途。也就是说，自由啊，你会看到西方讲的那个自由，他有强调一个方面是对的，他讲到得自由的方面，但是他没有讲到得自由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做仆人来服侍的。 这个可能令人非常震惊的。我们讲出埃及记，说这些以色列人得自由，这是很好的，所以很多也发展出来了所谓的解放神学啊。他强调了这个东西的一方面，但是忽略了另一方面，神让以色列出了埃及，脱离了做奴役的环境，是为了什么呀？为了到旷野什么侍奉神。侍奉就是做奴仆的意思，就是说从法老从埃及人的奴隶脱落出来是为了什么？是做神的奴仆。而做神的奴仆才是真正的自由，也是保证你的自由。因为发现如果我们不是为了敬拜人服侍神的话，我们所谓的坚持的自由，我们努力得来的自由，最后却成为什么呀？成为捆绑，成为情欲的捆绑，成为自我的一个捆绑。这是圣经，这是福音里面教导的自由和得自由它的一个最终指向的一个目的。那保罗也用三个方面三个实例来说他是怎么做的。他说从这个做犹太人呢，这里面就是其实保罗他就是犹太人，他做犹太人不是说他不是犹太人他要做犹太人，他这个犹太人是指在律法以下，就是严格恪守这种摩西律法的犹太人。那做没有律法的人，这个不是说无法之人，是指外邦人，因为外邦人没有摩西的律法。他说做犹太人，做没有律法软弱人呢，软弱人是那些有知识的，就是哥林多那些有知识的，他称那些软，他说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为软弱人。就是说他做犹太人，做没有律法的人，做软弱的人，他说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无论什么人总要救些人。大家注意这里面有三个介词啊，第一个是什么？像指的是对象，他会根据他的对象选取他的策略，就是做什么样的人，这个是指的策略。而他的目的呢是得，目的是得人。我们看到了吗？这里面有对象，有他的策略，也有他的目标。这里面你会看到保罗他的整个的逻辑，就是说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得人的缘故，这是他的最高的目标。他会因为他有这么清楚，有这样高的一个目标，所以他会根据对象的不同灵活的调整他的策略和做法。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比较容易犯错，就是我们错误的把方法当成目标。还有的呢，有的是这样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刻意的强调要像什么人，但是我们忘了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主得到这些人，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还有的呢，他只是强调我为了得，就是他有一个目标，但是他缺乏一个弹性的策略，我要得人，但是因为他只是强调他认为好的一个方法。但是你会发现，比方说你像一个外邦人，你要去坚持这些犹太人的东西，你可能你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得到这些外邦人。或者说你对着这个犹太人你要坚持你外邦人的这种自由，你可能你没有办法得到这些犹太人。大家还记得吗？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他也到圣殿里面去献祭去敬拜，当然他可以不去的，但是他为了要得着派的同乡。甚至还有一个例子，你会看到那个像提摩太他的父亲是一个希腊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当保罗带着提摩太去传道的时候，他特别做了一个事情，他给这个提摩太什么行了割礼。按说保罗你看他不需要跟他行割礼的，因为信主不需要靠割礼，可是你会发现他特别跟这个提摩太行了割礼，是为什么？因为他有很多要到会堂里面去跟这些犹太人传福音，来只得着这些犹太人。哦，这个你会看到，这个其实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啊，就是说我们要首先要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很高的一个目标，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得人的缘故，我们也根据我们对象的不同来灵活的调整我们的策略和做法。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得自由的一个目标啊。那关于这个自由啊，马丁路德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这样说 A Christian is a perfectly free Lord of all, subject to none. A Christian is a perfectly dutiful servant, of all, subject to all. 我把它翻译了一下，他说就是基督徒啊，在万事上为完全自由的主人，不受任何的辖制。那基督徒呢，也是在万事上都是尽职尽责的仆人，顺服所有的人。大家弟兄姊妹想一想，是不是他真正的明白他基督的自由？他知道他不是任何人的奴仆，但是呢，因着他这样的自由，他说他愿意在万事上都做人的奴仆，他愿意顺服任何的人。这是一个真正的明白基督里面自由的人，这是一个真正的去实行他在基督里面自由的人。我记得在刚开始就是服侍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工，他有一个至理名言呢，他这么说，他当时应该是刚结婚啊，他说这婚姻呢，丈夫死的时候这婚姻就活了，如果丈夫活着婚姻就死了。我单身嘛，我们一些单身的同工就嘲笑他，就群嘲啊，说这个人是一个气管炎，是个帕耳朵，四川话是不是叫帕耳朵？我后来多年去想这个弟兄说的话啊，我越来越明白他说话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他因为有一个更高的目标，他愿意去放下了自己，愿意谦卑下来自己。其实他们的婚姻其实是有很美好的见证，十几年过下，我看他的婚姻家庭其实是很幸福的。反倒你会发现在婚姻他要坚持，他什么都要胜，什么都得他说了算。我看这样的婚姻通常都是张力很大的，就是他自己胜了，可是他的婚姻却输了。另外一个弟兄也这样说，一个同工，他说在婚姻当中啊，通常啊，在婚姻中肯让步的那一个是比较成熟的那一个，不肯让步的最后他觉得他赢的反而呢是相对没那么成熟的那一个。弟兄姊妹可以想一下，可以想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其实啊，不仅是在婚姻当中，在任何的关系当中，包括在朋友当中，在同事当中，在教会的同工关系当中，我们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最高目标是什么？我真的要赢的一个辩论，我真的在这个事情上他要听我的吗？当然这个如果是涉及到真的是很重要的真理基要的方面，你要坚持，但是你会发现大部分都不是这些东西。你清不清楚要得这个人，要为了福音的缘故，我愿不愿意做出让步，我愿不愿意肯妥协。我想这大概就是福音当中吊诡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学习妥协，学习让步，其实是在关系当中的一个法宝，也是一个秘诀。这是第二个方面，就是自由的这个使用，善用自由。我们最后来看第三点，攻克己身。上文我们看到了，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建造教会，成全圣徒，就是基督徒学习将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要舍弃，甘心做众人仆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可是啊，单单有这样的心智是不够的，因为你需要活出来，你需要将心智活成生命，这个才是啊算的。那保罗他在接下来这段的教导，其实他是有一个背景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在哥林多城啊，他每两年有一次举办一个非常盛大的运动会，这个运动会叫做伊斯缅运动会。那为了说明这清楚这一点，保罗他用了运动会当中的有两个项目，就是赛跑和拳击。那保罗通过这两个项目来去教导，就是基督徒如何去攻克己身，来去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一些 职业的一个运动员，有没有认识一些这样的运动员的朋友？如果你有认识他们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目标性都是非常强的一个人。我看的一个采访啊，当时采访就是刘国梁啊，大家知道打乒乓球的这个总教练呢，乒乓球队的总教练，他提起马龙，你知道这是现在是超一流的高手。他说："马龙跟其实在中国太多的这种乒乓优秀的乒乓运动员，他说马龙有什么不同啊？他说马龙不管是什么样的比赛，他都要赢这个比赛。也就是说，你会看到啊，这些就是要赢比赛，就是目标很清晰，是每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一个必不可缺少的一个品质。而且呢，这些运动员不仅是目标强，而且呢，他们会为了达到目标。"他们同时还有另外两个品质是什么呢？一个是节制，一个是坚持。节制和坚持，据古文献记载，就是在除了这个一四面的运动会，其实还有当时啊，希腊还有一个运动会，就是奥林匹亚运动会。它这个有一个古，就是这文献记载说，所有的参加这种奥林匹亚的这种运动会的运动员啊。他们在比赛前10个月，他们要立誓，他们要立下誓言。他们立誓做什么呢？就是他决定10个月之内不饮酒、不吃肉、不过性生活，然后全然专注在这个训练当中。你会看到啊，他有一个要赢，然后呢，而且你会看到他是非常的自制和坚持的。他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然后才能，来赢得这个比赛。因为要赢，但是你没有付出，没有坚持，没有节制的话，这只是一个梦想。也就是说，你会看到啊，一个运动员当他做了决定我要赢得比赛的时候，其实他也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来赢得这个比赛。而且在当时啊，这些运动员他们赢得比赛通常是什么呀？你如果看一些。是一个花环，你包括现在的这个奥运会也是继承了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在奥林匹亚的运动会，他是用那个橄榄叶，用叶子、树叶子做的一个花环。那伊斯面的运动会呢，它是用芹菜，就是干的芹菜，然后做的那个花环戴到头上。我们知道那个东西其实值不了多少钱，包括你看现在奥运会的那个金牌啊。金牌也不是金子做的，里面是银，上面是镀金。其实你去卖的话，也值不了多少钱。其实我们可能马上就忘了。我来问大家，刚刚过去的东京奥运会100米赛跑的金牌得主叫什么？没有人记得，才刚刚过去。你知道吗？就是在这个地上这么重要的运动，这么重的，可能就不，大家马上就忘了。可是我们想一想，其实保罗用这个来做比较，是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其实都被神征召来去参加天国的运动会。我们要得的不只是那个芹菜，或者说那个橄榄叶做的那个花环，是要什么呀？要得天国的冠冕。连一个在地上要得这个叶子做的这个冠冕，他们都那样的决定。而且他有选择过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节制的生活，那我们作为天国的运动员，被征召做天国的运动员，我们要在天国的一个比赛上要去得奖赏，我们要过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呢？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如果一个运动员他不注意他的饮食，他的生活是很随便的，你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个人不可能去比赛的。即使去比赛，也肯定拿不了名次的。也就是说，一个没有节制生活的一个运动员，会让他废掉的。他最后是不可能有任何的成绩的。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大家看到这个图片，大家知道这个是谁吗？这个是 Eric Liddell，就是李艾瑞啊。他是1902年出生在中国天津的一个英国的宣教士的家庭。我不知道大家有个小常识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是第一个出生在中国拿奥运金牌的人。 可能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洋人，但是他却是第一个出生在中国拿了奥运金牌的人。那在巴黎举行的这个就是1924年在巴黎举行的这个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啊，当时他的这个100米的这个比赛是安排在星期日举行，而李爱瑞呢，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而他的跑得最好的就是这个100米的比赛。其实他当时，如果了解这传记啊，包括好莱坞也把这个拍成电影了，如果你了解他当时很挣扎，你想想，作为一个运动员，他一直在训练的，最后他就是要拿奥运会的金牌嘛，而且这是他一日多年训练的，可是就安排的主日。他后来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星期日是应当敬拜上帝的，我放弃了那个100米的这个奥运会的这个比赛，其实就是放弃了金牌，转而他去参加了这个400米和200米的，这个都不是他最擅长的，因为这两个比赛是安排在周间。那经过几个这样的，他就开始转过去训练另外两个比赛，而且他非常出人意料的。他拿到了400米这个赛跑的金牌，这不是他想的，而且他还拿到了200米的铜牌。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那尊敬神的，也必蒙神尊敬。"那在奥运会结束以后，就是。他马上25年，他就返回了天津，就是他的出生地，开始做这个宣教士，也到学校，做这个老师，然后他当时他的全家都在中国做宣教。32年被安立牧师，我们知道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43年呢，他就给很多的人被一起，安排到关到了山东潍坊的一个乐道院的集中营，在这个集中营里面，他还是积极的跟。这些一起被关押的这种犯人传福音，还给当时的日本兵给他们传福音，因为他是爱丁堡大学毕业，他也教化学啊，带领这些孩子做这个身体的这种锻炼。那后来呢，日本当时跟英美之间有一个交涉，说他提出可以去释放一些这种犯人来换得英美来释放日本的这些犯人。那李艾瑞他其实是在第一批的名单里面的，但是他把这个逃生的机会他让给了其他的人，他要留在集中营当中去帮助其他的人。最后他由于被迫劳动和营养不良，你知道他是一个运动员啊，他最后是营养不良。然后在45年，他因脑肿瘤逝世。我想说，他不只是说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奥运会的一个运动员，他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天国的运动员。他很看重他在奥运会的比赛，看重这个金牌，可是他更看重在天国赛场上这个比赛，他更看重他在神那里要得神的奖赏。而且，当这两个出现冲突的时候，他选择放弃了他在地上的奥运会金牌。可是，你会看到，神不仅没有忽略他，反而加倍的祝福了他。当他在选择哪一个金牌的时候，他选择得天上的，神也将地上的加给了他；当他在选择在地上活着和永生拯救。得永生的时候，他选择放弃了他在地上的生命，来选择的永生，而且要得更多的人的生命来进入天国。弟兄姊妹，当一个为着地上的这个金牌，为这个树叶做的冠冕，这么多的人花几年、几个月这样去训练，注意他的营养，注意他的睡眠，不再抽烟，不再喝酒，去跑奥运会。去跑马拉松，更何况我们呢？我们被神来征召，来在这个天国的这个赛道上 来去奔跑，而且不像我刚才问了，我问了一下东京奥运会100米的这个金牌得主谁，没有，才多久啊？但没有人记得了。可是你知道吗？你在天国上的赛跑，你得奖上的时候，你却是被神纪念、写在生命册的。我们看重哪一个呢，弟兄姊妹？我们不仅有看重，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也需要有一个生活来去真的活出这样的心智。否则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节制，没有一个生活的见证，我们的想法最后是废掉的。就像一个运动员没有节制的生活，他整个运动生涯是废掉的。一样，我们基督徒做天国的运动员，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节制，其实我们的见证也是会废掉的。那我来问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你要在哪些方面有一些节制呢？你也需要在哪些方面要去攻克己身呢？我要放弃那令人羞愧的一些爱好，或者我要减少我过多的娱乐和打游戏，或者说我降低我对这个世界上成功的追逐，我开始真的看重主日礼拜。我不在我的主日礼拜去安排运动，我不在主日礼拜的时候，我出去去购物，去参加各种的 party。我开始固定的去，真的是愿意在祷告会上来积极的，不只是为自己祷告，为其他肢体守望，为教会祷告，为这个世界来祷告。我服侍的时候，不只是考虑我根据我个人的爱好，我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来选择，而是说我愿意根据天国的，我看重神的国，我看重教会整体的，我愿意去放下我自己的个人的爱好，我愿意来一起来服侍。我们在初信造就这一季主日学在教初信教，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开始好好的把时间用在读经上，用在祷告上。我们鼓励这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每天读4章圣经，一年就把圣经读一遍。有些弟兄姊妹信主好多年，一遍圣经都没有读过，你会发现这是很遗憾的。我们有时间，我们有学问，我们。就是我们会荒废了很多的东西在其他方面，我们需要从现在开始，来有这样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像保罗也这样，他也警告自己，他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更何况你我呢？那保罗他非常强有力的为使徒的身份辩护，他为着福音的工人有得到供应这样的权利来辩护，但是。他也为了福音的缘故来甘心放弃使用这权利，这是让我们看到，就是基督徒该如何使用自由的这一个榜样。那就是我们可以自由的做主的仆人来服侍众人。我们被神征召为天国的运动员，我们要活出这样的心智。我们离不开什么清晰的目标，并刻苦己身、坚韧训练，最终才能跑到终点来得神那里来的奖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愿你让我们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求你继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神你已经征召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来这场参加了这场天国的运动会，让我们清晰知道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得那上面来的赏赐，天国的冠冕，也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反映出来我们这样的心智，我们刻苦己身来得神你那里的赏赐，帮助我们的软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